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不少人会发现这扇窗户渐渐被厚重的上眼皮遮盖，视觉有时候还会变得吃力，整个人看起来显得疲惫没有精神。那么更有些人呢，据说这个上眼睑下垂会影响到视野，甚至带来功能上的问题。还有一些朋友左右眼下垂的幅度还不一样啊，那这些呢都让人感到非常的烦恼。那么上眼睑手术作为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整形与医学交叉的领域，跟我们的外貌和健康的内在联系到底是什么？那么这种手术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改变？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亚美医师协会会员、耳鼻喉科、面部美容整形外科医学博士任安慎医生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读。今天为我们担任翻译的是 Helen 女士。任医生你好。 Helen 好。
你好你好，谢谢。
你好你好，谢谢。
我们就平常生活中的经验哈，好像人年纪大了之后，这个眼部的形态都会发生变化。首先想请任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从医学角度来讲，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所谓的眼皮下塌？除了衰老的因素以外，这个临床还会遇到什么其他的因素导致眼部的这个局部的形态发生改变呢？
Good question, good ques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So with the aging process, the excess skin is a phenomenon called dermatocalysis, where excess skin develops with the aging process. And with time, this can cause a droopy look and cause a redundant skin excess, causing a more aged appearance of the upper eyelid complex. And that's interesting because there's a couple of treatment options. I mean, there's non-invasive.And they're surgical. The non-invasive, starting with the most basic, if there's no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excess skin, is something called a chemical brow lift, which you can use Botox injection. Now, Botox is an injection that can be placed into the muscle to weaken certain muscles. The muscle you would weaken is the one that would try to pull the eyebrow down, and you would weaken that muscle so the eyebrow would go up and cause the excess skin to be lifted with that eyebrow. So that would be like a chemical brow lift. That would be for mild excess skin.
是非常好的问题哈，就是在我们衰老的过程中呢，有很多原因，一个呢是你的肌肉没有力气，一个呢是有一些神经方面的损伤，还有一些是因为你的衰老。那任医生呢，第一步他觉得如果你是因为衰老的原因不是很严重的话，可以打一下肉毒杆菌，这个是针对比较轻微的下垂的情况。
这个上眼睑下垂，如果说在医学方面您遇到的案例比较严重的，还会有哪些带来所谓功能性的一些病变？
Let me go back one more. So just to talk about another non-invasive treatment for upper eyelid excess skin, there's a skin tightening procedure called eutherapy treatment, which also helps lift the eyebrow a little bit, and in that case also causes the excess skin to be lifted, addressing the redundant excess skin and causing improvement. But this is, again, for mild cases.You have an excellent question regarding medical indications for addressing excess skin in the upper eyelids. This would be significant amount of excess skin causing peripheral visual loss. And this would have to be diagnosed with peripheral visual testing, in which you would test the visual fields and notice there is a blockage of the peripheral visual fields due to excess skin blocking. And they would do treatment. They would do the visual fields first testing, and then again testing with the excess skin lifted.And if they found a difference, it would be a medical indication for addressing the excess skin. When you have that significant amount of excess skin, addressing that is usually a surgical procedure. There are two surgical ways to approach it. There's a traditional blepharoplasty, in which the excess skin is removed through the supratarsal crease, which is the eyelid crease that you see in the upper eyelid. However, that crease is non-existent in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Asian patients. Another option is a technique called the subbrow blepharoplasty, where the excess skin is removed from under the eyebrow. And that is also a surgical procedure that can remove the excess skin. Ther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o both. And we can talk more about that.
先回之前那个，对于其他一些轻微的眼睑下垂呢，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利用这个超声刀来进行全脸提升，在提升全脸的过程中呢，眼睑和眼角呢也会提升，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皮肤和眉毛上面的皮肤会看起来更加紧致，提升改善你的眼睑下垂的问题，这个也是针对于比较轻微的眼睑下垂。如果功能性的问题的话呢，有些人是眼睑它的肌肉没有力气，这个就是非衰老的原因了，有一些其他的受伤啊或者是疾病造成的。那这一方面呢，如果是有这么多的下垂的问题的话，那一定要一个医生来给你做出诊断，诊断之后呢，有一些特殊的检查要做，做好了以后，如果真的有这个问题，那需要做手术。那这个手术呢，一般来说要经过正规的医生来做。做的时候呢，有两个方法，一个呢是从双眼皮的位置来做手术，那这种手术呢，一般来说在亚洲人里面有的时候是比较不太适合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从上眼皮，也就是你的眉毛的位置来做一个提眉的手术。
嗯，这个上眼睑跟我们一辈子，我们好像对它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它的这个变化，其实我们对它并不是非常的了解。那么我们平常上眼睑或者眼皮出现问题之后，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衰老之后它会往下耷拉，或者是还遇到一些情况，比如说眼皮跳啊。关于眼皮，在民间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对它进行处理，什么热敷啊，什么贴纸条啊，所有的民间的这些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话题有没有作用，或者说是不是科学，还是说压根就是不推荐的？
If you have excess skin in the upper eyelid, definitely skincare always benefits. Skincare, sunblock, and just will help slow the aging process. You know, sun exposure is definitely one major factor to cause premature aging. So definitely good skincare and sunblock would be definitely top on the list.
对这些民间的偏方呢，很多人在用。第一呢，对于有轻微下垂的都是会有一些帮助，但是任医生觉得呢，一般来说你用比较好的护肤品和用比较好的防晒措施都是很重要的。太阳光的照射是对于你这个皮肤衰老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损害，有很多人你的下垂都是因为有太多的太阳光，然后又没有做好防晒，所以防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我们今天说的是上眼睑的下垂，那么还有看到有些朋友说，哎，我干脆岁数大之后做一个双眼皮，或者说在做双眼皮手术的时候请医生比如说多做一些，觉得这样是一个，哎，既美容又解决了我们前面谈到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些问题，所谓的一举两得哈，或者一举多得。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观念，什么样的上眼睑下垂的问题是可以靠双眼皮手术来解决的，什么样的是不可以的，或者说压根就是两回事？
So the two approaches to excess skin in the upper eyelids, the traditional blepharoplasty, advantages are your scar in a patient who has a crease, a supratarsal crease or eyelid crease, you could place the scar in that crease and it would be significantly not noticeable. The disadvantage in an Asian population is Asians tend to have the thicker subbrow skin. So when you try to remove the skin,from the supratarsal crease and you remove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excess skin, you will actually bring the subbrow skin down to sew down to the supratarsal skin, and that would essentially be sewing thicker skin to thinner skin, and that would cause a very artificial looking crease. So that is a significant disadvantage of traditional blepharoplasty in a patient with thicker skin. The other disadvantage is in a patient who doesn't have the double eyelid crease. So in that patient, there is no way to camouflage that. There is no way to try to place that scar in a natural crease. So the advantage of the subbrow blepharoplasty is you can maintain, one, the single eyelid, if that's the preference of the patient, or two, maintain the natural supratarsal crease, or the natural double eyelid crease. The scar is placed under the brow, so in a patient with thicker brow, or even better, a lot of patients tattoo their brows, the scar is almost, can, with the tattoo brows, nearly imperceivable. With thicker brows, also significantly camouflaged. And you are taking the thicker skin and removing the thicker skin, which gives it a very natural appearance. So that's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对于这个双眼皮来说呢，就是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双眼皮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利用你的双眼皮这个位置来把你的疤痕做到比较不明显。这个是适用于比如说你已经有双眼皮的情况下，但是呢有些人他没有双眼皮，他是单眼皮，那你在去掉下垂的多余的皮的时候呢，你的多余的疤就没有办法藏起来。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你是天生的双眼皮，你的天生双眼皮是非常自然的，看起来呢你的皮比较薄，然后你的离眉毛上面近一点的皮肤呢比较厚，所以如果我们从双眼皮的位置去掉一些下垂的皮肤，那你的比较厚的皮就会被拉下来，在现实生活中呢做好了以后就会看起来比较不自然，就是所谓大家民间说的比较假的双眼皮。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说呢，在亚洲人的群体当中呢，这个就有点不太适合。那另外一种方法，任医生说，就是提眉手术呢，提眉手术对于亚洲人是比较适合的。它的原因是因为离着你的眉毛比较近的位置的皮肤是比较厚的，如果你从这个地方把你厚的皮肤去掉，然后把它拉起来，第一能藏住你的疤，第二你的整个眼睛部分提升的效果会更加的自然，更没有疤痕。
Okay, I just want to touch base also on another significant advantage of the subbrow blepharoplasty, in that the lateral extension, how far out you can take the incision, is that lateral scar is also much better hidden in a subbrow blepharoplasty, because you could take it to the lateral extent of the brow, being the tattoo brow or the thicker brow. Whereas in a traditional blepharoplasty, that incision extended laterally to remove a lot of lateral excess skin would be significantly more noticeable. So the advantage in the subbrow is, one, you would have a much more natural looking supertarsal crease if you already have one, or you can maintain your single eyelid look if that's what you prefer. And two, you can address the lateral excess skin with a much less noticeable or almost imperceivable scar.
任医生还想再强调一下，就是提眉手术在他做手术当中的更加好的这个方案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是因为你如果天生是双眼皮的话，你在眉毛的部位把这个多余的皮去掉的时候，你会保持你原来天生很漂亮的双眼皮，会非常非常自然。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是在提眉的这个位置去做你的这个手术的话，几乎你的疤痕是非常非常不明显，尤其是如果你已经有纹眉的情况下，基本上你的这个疤痕是看不出来的，在恢复当中。然后呢，另外你的整个上提非常自然的上眼皮就会提上去，保证了你的双眼皮，也保证了你几乎看不到这个疤，是非常不明显的疤。
我请任医生再给大家就是明确一下，就是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提眉手术跟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上眼睑手术是一回事吗？还是说它有联系有区别？
So yes, the subbrow blepharoplasty is a treatment for dermatoclasis. It's treatment for excess upper eyelid skin. In certain patients, a lot of patients, it actually obtains a much more natural result.
就是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就是上眼睑的这个手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问题呢，它是包括了 双眼皮手术的方法来解决，或者是提眉的方法来解决。但是任医生在实践当中，在他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当中认为，对亚洲人来说提眉的方法是更好的优选方案。
嗯，
这个上眼睑下垂的解决方案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是提眉手术，那这一种是任医生比较建议对于下垂比较严重的患者来说。
明白。可能作为美容或者整形科的医生，普通患者觉得这一个行业的医生比较厉害比较高明的一点在于，通过手术的过程，就是作为医生来说已经可以预见他恢复之后的样子啊。比如说这个上眼睑方面的这些手术，有些朋友就会担心调整完之后，或者说手术愈合之后，会不会出现向上提拉幅度过大，比如说眼皮闭合不好，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一般专业的整形医生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做完手术之后那个效果是病人想要的，或者说是适合他的？
You definitely have to assess the patient before surgery. You have to assess and you have to determine how much excess skin there is and how much you can safely remove without causing complications. And what you mentioned is correct. If you take out too much skin, you can cause a condition in which the eyelid cannot close fully. So it is important to assess your patient before surgery fully and also recommend a surgery that is safe while providing a natural, pleasing result. You are correct. Safe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at comes with the preoperative assessment. You have to fully assess your patient and understand the anatomy and the surgery that's best suited for the patient.
Yeah, 这个问题非常好哈，这个就是关乎到病人的健康问题和他的这个手术的安全问题，所以呢，作为一个整形医生来说，他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那我们第一步呢，一定要跟这个病人面诊，要跟这个病人沟通和看他的具体情况，每一个患者呢，他都有他自己的特殊性，所以在任医生看诊的过程中呢，他一定要非常详细的给这个病人讲解和沟通他的需求，然后也看一下他本身眼皮和整个眼周的情况，然后在整体来评估以后呢，会跟病人沟通一个手术方案。那手术方案之后呢，我们还要在不影响他正常功能，也就是你闭眼啊睁眼啊你各个方面的眼部的功能方面的情况下，包括你的疤痕啊，包括你的眼睛附近的皮肤的情况构造各方面，然后这个都是一个整形医生一定要考虑的和他要跟病人沟通的一些方面。然后在这个之后呢，我们也是要医生对这个病人他的病理结构和他的这个面部结构骨骼结构啊肌肉啊各方面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所以不是说任何一个人呢都可以随便的就去给一个病人去做手术啊，或者是去给病人谈一下，一定要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然后呢我们才可以给他制定一个非常好的手术方案，然后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手术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成功和一个很好的自然的效果，做出来又漂亮又安全。
我记得上次跟任医生做节目关注眼袋手术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一些朋友确实是去一些什么美容院啊私人机构去做眼袋的手术，当时任医生就明确的警告这其中的风险啊。那么特别是上眼睑的手术，我们刚才谈到可能有一些方式是通过双眼皮啊或者说更复杂的手术来进行的，那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上眼皮的手术有小手术有大手术啊，觉得是不是大手术来找任医生这样的专业医生，觉得割个双眼皮是不是就可以去美容院啊什么这样，这种想法是能够接受的，还是说它有完全不科学的地方？
That's another good question. But any surgery in the eye, eyelid, upper or lower region is considered significant surgery and warrants a fully qualified board certified surgeon, preferably a cosmetic board certified surgeon, that understands the anatomy to achieve a desirable result and most importantly to try toavoid significant complications. An unlicensed practitioner and a non-cosmetic board certified surgeon would be of extreme risk to the patient.
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任何在脸部的手术，眼睛附近的手术，这个都不是一个大家认为意义上的这个小手术，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术，因为关乎到你的面部，你的眼睛，因为眼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心灵的窗户嘛，对吧？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眼睛一旦出了任何问题，你等于就是看不到这个美丽的世界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在选择做手术的之前呢，一定要看一下你去做手术这个医生他的资质。任医生呢建议最好是选一个有这方面经验的面部整形医生，然后最好呢有这个美容整形方面的资质，不是只是说他有手术经验就可以，他还是要有面部整形或者是脸部眼睛附近的整形的手术经验和美容整形的方面，这方面的经验越多呢，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你就会更加有信心做好你的手术。
好的，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也看过很多报道，包括生活中相信也听说过这样的朋友，或者说您可能接触的病例就更多，有些人确实是需要做手术的，那么有些人呢，他是属于心理方面的这个原因更多一些，甚至产生了所谓的审美焦虑啊，或者说整容焦虑，有可能会偏执的求医生给自己做实际上并不需要的整形手术，特别是我们的眼皮它到底是不是在塌，是不是松了多少，那么这些人拿不准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一些需要劝退劝他不要做的患者，换句话说您觉得哪些情况其实是不建议做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一部分手术的？
There are definitely those patients who are seeking surgery who are not ideal surgical candidates, and those patients you definitely have to educate. You have to sit down and patiently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and explain and educate them why surgery is not the ideal choice for them. In those cases, it's education that would help those patients understand the right choice.
对，在我们看诊的过程当中呢，任医生也有很多的这种方面的经历，就是有些病人他其实并不需要做一些手术，他会要求医生去给他做，像这种情况下呢，任医生呢会坐下来非常耐心的询问他的情况，了解他的病史啊，了解他想要做这个手术的原因，那我们也会跟他在心理上辅导他一下，看看他具体为什么有这种想法，然后会耐心的给他讲解为什么需要做或者不需要做这个手术，然后病人呢经过这些心理疏导以后呢，他们可能就是会比较放心，就不会那么焦虑，不会去想要一定做这个手术了。但是如果他们需要做这个手术，那我们也会跟他把手术的利弊讲好，然后呢让他们放心的去跟医生做这个手术。所以这个是两方面，需要的和不需要的两方面，我们都是要耐心的去跟他们解释，让他们理解这个手术原因啊和为什么要做。
请您给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说判定真的是需要做，那么按照您刚才介绍的这样的手术过程，完成了这个手术，它的恢复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经过多长时间，怎样一个过程能够达到您和患者想要的那个效果？
So the recovery is actually is very straightforward, and they can expect to be swollen and red for approximately a few days up to a week. They could expect sutures to be removed at 6 days, and they expect to be back to work after a week. And with significantly, they can be out in public and not really be noticed as having a procedure after 2 weeks.
对，这个呢就是手术之后恢复是比较正常的，像普通的手术一样是有一个过程，但是一般这个手术的过程会红肿，可能会淤青啊几天啊、有些人会到一个礼拜，一般他们回去上班呢大概是2周左右，但是这些呢都是因人而异，有些人会快一点，有些人慢一点。
还有呢，大家总觉得美容整形手术是女士的专利啊，或者说是年轻女士的专利。在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手术当中，根据您从医的这些经历，有没有特定的性别呀、年龄啊什么这些分别？
Well, the excess skin in the upper eyelid is considered aging face surgery, so it is for the more aged population to develop the excess skin. As far as gender, I mean, cosmetic surgery, there are more males requesting cosmetic procedures and surgery these days, almost significantly close to the female population. So both men and women both have a desire to have a more youthful appearance. So we have seen more men. Traditionally, it's always been more women seeking cosmetic surgery. You know, in my experience, it's still more women seeking it, but men have also ha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looking for cosmetic procedures as well as surgery, such that both men and women nowadays are seeking treatment.
对，这个眼睑下垂呢，大部分都发生在稍微有一点点年龄的客户身上。那至于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来说，以前呢是女生的情况比较多，那现在有很多的男性朋友也会来诊所咨询，然后做这方面的手术。我们的确是在近期的手术方面看到男生的手术很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几乎男女的比例已经是差不多了。但是呢，男女都是可以做的，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而且你是在医生检查过以后，你是需要做这方面手术，那都是可以做的，没有男女的分别。
Another common question we get asked is this surgery a lifetime surgery? Will I never have to have surgery for this situation again? And the answer is no, because even after surgery, when you have a more youthful appearance,you will still continue to age. So the surgery usually lasts about 8 to 10 years before the excess skin can also redevelop. So it's not a forever surgery. It lasts usually about 8 to 10 years before the excess skin redevelops, and you can also have the procedure again.
对，任医生在看诊过程中呢，有很多人问到，就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就做一次一辈子都不需要再做了。这个答案呢不是这样的，因为你在做完一次手术一般大概是可以坚持8到10年，这也是因人而异。然后在这个之后呢，你的身体还是会继续的衰老下去，对吧？所以呢，你在之后的过程中如果有需要呢，还是可以再做这个手术。所以这个手术不是永久的，而是说可以重新再做的。
Another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 is, can I have this procedure under local anesthesia or can I be sedated? For the upper blepharoplasty and the subarachnoid blepharoplasty, the preferred surgery would be under local anesthesia because we usually like to reassess the symmetry of the eyelids during the procedure, and that entails the patient being awake. If sedation is really requested, I mean, we ask that it be very light sedation.So that we can still communicate with the patient.
另外一个我们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手术当中，我们是局部麻醉还是全麻？任医生建议呢，最好是局部麻醉，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手术，这个上眼睑或者是提眉手术的过程中，我们有可能会需要病人来跟医生配合，看一下两边眼睛的对称程度，所以呢，这个是保证做完之后效果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所以呢，任医生会建议病人是局部麻醉来做这个手术。如果你非要一定需要做这个全麻的话呢，我们最好是比较少量的麻醉，就是不要非常非常深度的麻醉，而是浅麻。这样呢，我们也是可以在过程当中有一些沟通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最后还想请给大家介绍一下，听众如果想寻求任医生的帮助怎么来找到任医生？
对，任医生呢，他是周一到周五都在诊所看诊，然后呢，我们是可以加官方的微信或者是打电话到诊所来预约免费咨询，咨询之后呢，我们再跟你沟通这个手术之后的具体细节，但是来免费咨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样你才可以了解到你自己的这个面部情况是有哪些方案可以针对于你，然后任医生会给你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的。我们的电话号码是718-670-0006，然后我们的官方微信呢会放在这个节目的后面，谢谢。
好的，就像任医生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眼睛特别是我们今天关注的上眼睑下垂的问题，有时候不仅仅是关乎美观，更有可能影响到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功能。那么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上眼睑下垂还有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信号，怎么样科学判断合理应对，需要医生的专业指导，更需要我们对自身健康给予关注和尊重。我们祝福每一位朋友健康幸福， 感谢仁安慎医生的详细解读，也感谢 Helen 准确精彩的翻译。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
OK， 谢谢
谢谢。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